就是医生啊，就说不可以啊，这个破坏人伦的事情呢、啊，我们绝对不能做，不可以。啊，一方面讲不可以呢，一方面啊，因为他毕竟是凡夫啊，他为了加强他心中的这个正念呢、啊，他同时那个拿个纸啊笔啊，在桌子上写个不可这两个字，加强心中的正念，不可以。然后，但是这个女众啊，在外面徘徊一阵子，又继续敲。他说啊，你要我不进去啊，这个回去没办法交代，还是让我进去好了。结果这医生还是说不可以，不可以。然后他在桌上写着不可以，不可以啊，不可以这么做。那第三回合呢，这个女众第三回合又继续敲，啊，继续敲。这个医生啊，他几乎快把持不住了，但是呢，他还是告诉自己绝对不可以。然后他在这个桌上写不可二字甚难，但是还是不可以。他就始终就是没有开门，结果这个晚上啊就这样过去了，还好他都没有出状况。那结果呢？这个事情呢，当然还会有他相应的果报。过了好久很久之后，慢慢的这个医生儿子长大了，他去考科举。那考科举的时候呢，考完的时候把考卷交上去，那个改考卷的老师啊，看一看他儿子的文章，实在写的不怎么样，想把丢到旁边去。不要了，不录取了。就突然空中有人跟他讲不可以，结果他很惊讶，难道我看错了吗？他再回来看看，这文章实在还是不行啊，要把它丢掉。空中讲不可，好，不可以丢掉。结果他想不对吧，我再看看，再看清楚一下，看看实在是不行，又想丢掉的时候，空中有人跟他说啊，不可二字甚难，就是告诉他绝对不可以把它丢掉。结果他想，这个人呢、啊，一定家里有积了什么阴德，那这样的话，有阴德的人，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嘛，那这样的人应该让他得到功名、哦、所以呢，他呢这个主考官呢，最近还是把他录取了。那录取了之后呢，他就问他那个陈医生儿子说，你是不是积了什么大阴德啊？有人这样子劝我说，不可以把你的卷子丢掉。结果他儿子想，我没有啊，没什么积什么大阴德啊，就很奇怪，就要回到家乡去。跟他老父亲禀白啊，才知道说原来有这么一段事情。当然这个都还只是花报而已，真正的果报在未来，真正有殊胜的果报啊，来世啊，或乃至未来有这种殊胜的果报，经论都讲得很多很清楚。所以这是说明不邪淫的功德。当然相对我们看到那个像安世全书里面有讲到说邪淫的、啊、很多啊，这个败家亡身啊，这个身体也搞坏了，然后呢，这个功名也折损了，然后这个事业也失败了，很多很多这种悲惨的境界，那些都还只是花报而已，真正的果报就在地狱。好，所以这个佛陀治邪淫治得这么重，实在是佛陀的这个大慈悲大智慧。好，所以以上我们将不邪淫这个不邪淫戒跟各位介绍过了，那希望各位下去能够体会一下。那关于这个怎么样对治我们的这个无量劫所串起这个淫欲的心呢？当然，你单单是学戒还不够的。就像偶遇大师他说啊，不解念处会徒诵木叉篇。我们这个修行人，你只是在戒相上不断的去学，这个时候开源，这个时候是犯戒，单单在事项上去学，但是没有从根本的四念处去努力。去串习的话，碰到烦恼境界来的时候啊，还是被打败了。好，你说就邪淫来说，如果我们平常没有修四念处的这种智慧，没有观察四念处，不净苦无常无我，然后只是学戒律，这个该做这个不该做，但是心中没有个法宝啊，没有个对治的这个对治淫欲心的法宝，这样子的话，碰到境界，碰到境界的时候，纵然知道不该做，还是会去做。所以。我们现在下课休息十分钟，然后下堂课开始，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对治淫欲心当中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修不净观。这不净观呢、啊，佛陀说这是末法时代的一个甘露法门。佛陀说末法时代有两种甘露法门，一个是安那波那，一个是不净观。安那波那就是属习观了、第二个就是不净观。不净观呢，是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在这个热闹当中的一种甘露法门。那这个不净观不仅我们出家中要修，那其实在家中也 最好也是要修，因为纵欲啊总是不好的，那修就不进观了、啊、那对我们会有帮助的。好，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那我们待会再跟各位介绍。发心修行的一个修道人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法门的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介绍一下。那我们在整个修行哦静坐这个修观当中啊，哦修止观当中，当然这个程序当然都是一定先修止哦，你可以数息也好，或者你可以念佛也好来修止。然后比如说在一个小时的静坐当中，你修止哦修个半个小时之后，然后就停下来，这个时候呢再来就应当修观。那比如说一个小时的这个静坐当中，你修观的时间差不多占了十分钟左右，其中十分钟就拿来修观。那修观呢，你就可以修白骨观，从白骨观来学习做起。所以我们现在是来试着模拟一次我们实际上静坐的方法。当然我们现在上课当中，我们这个修止不可能说静坐半个小时的，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试着模拟，我们静坐的时间休止的时间就一分钟，一分钟之后呢我们开静，那开静之后呢，那学员就带着各位来一起修这个白骨观。好，那那个待会请那个敲木鱼的哈，那个我们一分钟控制时间，一分钟之后然后开静。好，我们先念佛，先静坐一分钟，一分钟之后就马上开静，那开静我就开始带大家修。好，我们现在先开始。好，我们先静坐啊，默念佛号一分钟，之后等木鱼开静了，我们就开始来修。看这个白骨的照片。那你首先注意这个白骨左边大拇指这个左脚的这个第一节大拇指的指骨的这个相貌，取这个相看得很清楚。看清楚之后呢，接着我们再闭眼睛观想一下，观想说我们自己的这个左边的这个大拇指的这个肉啊一直膨胀到最后破裂，然后破裂之后呢肉全部掉下来，然后这个左边的这个大拇指这个第一节这个脚的大拇指的这个骨节啊露出来了，就跟那个照片上的骨节的相貌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对这个骨头的相貌应当产生厌离心，底下都是一样，不仅观察这个骨头的相貌，同时对这个骨节的这个骨骼的这个相貌产生厌离心。那第一节观想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照片，看这个大拇指啊，这个第二节或者上半第二节第三节上半的这个骨头的相貌，取相之后呢，我们再观想我们这个大拇指的这个第一个大拇指的这个第一个脚趾的这个肉啊膨胀破裂，然后第二第三节这个骨头啊那个骨节露出来。那接着我们再看照片当中这个第二个大拇指左脚大拇指的这个左脚的这个第二个指头的这个相貌啊，骨头的相貌。然后呢，我们在观想我们自己这个左脚啊，第二个指这个脚趾这个肉啊膨胀破裂来脱落，那第二个这个脚趾的这个骨头啊露出来了，第二个。然后呢，第三、第四、第五，我们也是一样啊，观察这个照片上。第三、第四、第五，这个脚趾的这个骨头的相貌，啊，观察之后呢，我们也是同样观想，我们三、四、五这三个指头，好，这个同样膨胀，然后破裂，然后肌肉脱落，然后三、四、五这个脚趾头啊，次第的显露出来，好，这个骨头次第的显露出来。接着呢，我们观察这个照片上面脚掌。好，这个左边这个脚的脚掌的这个骨头的相貌，好，取那个相看得很清楚。然后呢，再观察我们的这个左脚的脚掌膨胀破裂，那么肌肉脱落，左边的脚掌的骨头露出来，